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齐一。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让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奇妙的大爱，感谢你今天召聚在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一起来寻求你，寻求你的生命之道。谢谢你十字架上的救恩，你拯救我们要进入你永远的奇妙的天国。主，你不仅你要拯救我们进入天国，主，你也在我们每日的生活，每时每刻的生活中赐下你丰盛的恩典，与我们信你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主啊，今天就求你赐下你的圣灵，主啊，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都能够来真正的认识你，真正能够从主蒙福，让你的祝福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同感异灵，能够把时间，我们把完全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前面我们的两个幸福的主日的信息中呢，我们能看到呢很多呢上帝的确存在的证据。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爱我们，他是从上面下来亲自来寻找我们哈。那么基督耶稣基督呢复活呢，他呢就是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去的唯一的一条道路。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基督与我何干。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呢就是呢上帝拯救世人做世人的主的意思。信耶稣呢就是我们来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活，就是行走在基督的道路上。从此呢我们人生的道路和我们人生的终点呢就不再一样了。耶稣基督的降世呢把我们人类整个的时间轴呢是一分为二哈。在他降世以前呢就是公元前，在他降世以后就是公元后啊。那么他的复活升天呢，他也把我们人类全世界的这些人呢也是一分为二哈。那么分成了两群啊，一群就是接受他的救恩，一群就是拒绝他的救恩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两条的道路哈，两种生活方式，还有两个生命的结局。一条路呢是行走在通往上帝永恒国度的道路上，还有一条道路呢是行走在通向永恒黑暗的道路上。凡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呢就是与上帝和好了，行走在通向上帝的国度，通向也就是通向天堂的道路上哈。那么凡不愿意接受基督呢就是行走在另外一条道路上了，通向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没有耶稣基督的地方，那也就是地狱哈。所以呢上帝呢尊重人的选择哈，如果一个人选择不需要基督呢，上帝尊重他的选择，让他去一个没有基督的地方，那个就是地狱哈。好，我今天想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呢，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的生活呢能够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变化啊。第一点呢，我们呢有天父的帮助。第二点呢，我们有基督里的份。第三点呢，神赐喜乐满足。第四点呢，与神同工同行。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不再是孤儿，我们有天父的帮助。离开了造物主上帝，我们人类呢就像离开父亲的孤儿一样，我们漂流在宇宙中，我们不知道自己从什么地方来，又要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存活在世界几十年。这种光景呢起始于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哈，离开上帝面，那么一直到现在。然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呢，恢复呢与上帝的关系之后呢，我们就重新与上帝连结了，那么我们就进入了上帝的家中，上帝要做我们的父，我们呢成了天父的儿女。我们的天父呢是完全的，是慈爱的，
他对儿女的爱呢是永恒不改变的。当一个孩子年纪还小哈、啊，不成熟的时候呢，可能会认为说啊，父亲对他的管教呢，限制了他的自由哈、啊。但其实呢，慈爱的天父的目的呢，是教养帮助他的孩子成长，而不是要辖制哈、啊、或奴役他们哈、啊。那么接受基督呢，不是来接受一套的啊清规戒律，我们就失去了身心的自由哈、啊。正好相反的哈、啊，我们获得了儿女的自由呢，失去的则是呢，一种呢就是与猪抢食的哈、啊、那个卑贱哈、啊。主耶稣呢曾经呢，给我们讲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哈、啊。他讲到呢，一个浪子呢离开了他父亲的家哈、啊。漂流在外，以至于穷困潦倒，替人来放猪，甚至沦落到连猪食也吃不上。这个浪子后来醒悟过来，回到他父亲那里去，就受到老父亲的热烈的拥抱，享受回家的喜乐。所以呢，他就不再是孤儿，不再是浪子了哈。我们的天父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现在就悔改，接受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那么进入我们的慈父啊永远的家中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啊，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有基督里的份啊。我们来看一种动物啊，叫做一种禽类的动物叫做鹧鸪啊。在信基督之前，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忙忙碌碌的，啊，就像鹧鸪一样啊。大家知道在英文里有一句话哈、啊，叫做like a chicken with its head cut off。鹧鸪的体型呢像鸡哈、啊、但比鸡小，它喜欢呢生活在丘陵啊低小的山岗或低矮的灌木中。它们像我们一样吃的是杂食，善于结成群啊，也喜欢独自或者说成对儿啊活动。它们可以飞，但是呢它们主要是活动在地上，它们只有受到了惊吓然后才飞到天上去哈、啊。鹧鸪呢它喜欢生活的地点是在丘陵，所以我们看到它们的生活呢也是经常是上上下下哈、啊、起起伏伏啊。它们喜欢呢占领自己的地盘。雄性鹧鸪呢很好斗的哈、啊。圣经上有一处说，鹧鸪抱不是自己下的蛋。它们忙碌的抱蛋，可是呢大家看蛋孵化了以后呢，就小鹧鸪飞走了，它们就其实什么都也没有了，对吧？但是呢他们就是要那个蛋，他们还去抱别的鹧鸪下的蛋哈、啊、把本属不属于自己的弄来呢成为自己的拥有哈、啊、这是不是很像我们人类了哈、啊、我们在地上辛苦打拼占据自己的地盘，积累财富，抚养子女，到头来是不是也像鹧鸪一样一无所有呢？我们是不是也什么也带不走呢？但是当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就不一样了哈、啊，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有信基督属于基督的人呢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了，就组成了我们所说的就是基督的教会哈、啊。那么在天父的旨意里呢，教会呢就像那圣洁的心腹一样，也就是说呢是万王之王的王后。当日期满足的时候，教会与基督呢就成为一体，我们也一同在永恒里面掌权。所以从前我们像鹧鸪一样呢只是呢以地上的光景为满足，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却与神的生命和神的国呢没有任何的份。但是现在我们却可以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呢就得着从神生的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出于基督呢也是连于基督的哈，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节经文呢就是呢好像葡萄汁连在葡萄树上，从葡萄树吸取呢肥汁，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这个就不像那个鹧鸪抱蛋一场空哈，因为我们所结出的这些美好的属灵的生命和性情呢是存到永远的。我们因着信基督呢在它里面所得的那一份呢其实呢是何等的美好哈。可能有人会问说那一份呢到底有多少呢哈。其实我们知道学数学的人都知道哈，这个无限大呢这个数字是很奇妙的哈。如果把无限大呢用无限大除以任何一个有限的数字呢所得到的答案都是无限大哈。那么我们说基督是上帝是无限的， 所以不管属他的人有多少，在每一个人在基督里所得的份呢，也都是无限的，而且呢是永恒的哈。我们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就是我们有什么理由呢不到基督里面来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永恒的份呢？啊，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三点哈，因为有基督，所以我们有从神那里所赐下来的喜乐和满足。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特意去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的井旁，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这个妇人呢，曾经有五个丈夫啊，或者是五个男人啊，但是这五个男人的话呢，其实都不能够给他带来满足，并且那个时候呢，和他在一起同居呢，并不是他的丈夫。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她是一个苦苦寻求，仍无法得到满足和喜乐的妇人，她很沮丧啊，很自卑，她自我孤立，她不愿意与人交往，这就是为什么呢？她选择在那个中午那个太阳正热的时候，没有人愿意那个时候愿意出去打水的时候呢，她带着自己的水罐子呢，跑到井边去打水啊。我们来想一想啊，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其实很具代表性的啊，她就像我们现代的人，我们也和她一样。我们也苦苦地寻求幸福，他前后有五个男人，我们是不是也曾梦想拥有五子登科呢？哈，也就是那个票子对吧？位子、房子、车子、孩子哈等等，我们以为五子登科呢，我们就幸福快乐了哈。可是呢，我们经过漫长的追求，等我们拥有了之后呢，我们是不是会发现呢，我们还是不满足呢？我们追逐我们所爱的、想要的哈，我们就把自己委身给这些，我们想要的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发现我们心里面却有一个空洞啊，似乎永远也没有办法被填满。我们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辛苦去打水，然后我们打了水了，然后解了我们暂时的渴，对吧？可是呢，不久之后呢，我们又渴了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就是。重复的就是绕着圈子哈，就有时候感觉就生活就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像在推磨一样哈，就是以致我们很疲惫哈，我们很生命也越来越憔悴，一直到我们生命就没了哈。那么基督怎么说呢？基督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当信我哈，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基督呢，他是用真理啊，他是用圣灵，还有他用自己的喜乐来充满我们，来满足我们。这个喜乐与满足就像活水一样，耶稣说会流到永生哈，让我们永远也不渴。这种在基督里的喜乐呢，是真实的哈，它超越了世界，超越了环境，它超越了一切哈，它是一种得胜的喜乐哈，它是从天上来的喜乐。所以主说口渴的人都应当来哈，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哈，就是我们能够与主同工同行。我们知道现代人的生活呢，真是充斥着紧张和压力哈，不管我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每个人肩上都有很多的担子哈，以至于现在呢，就是从世界上的一个抑郁症的人数哈，特别是在新冠这几年，有一个急剧上升的一种趋势啊。其实很多人的身体与精神呢，都已经在一种重负的情形下，很多人还是在崩溃的边缘啊。那么耶稣呢，那个时候呢，他高声的呼唤人说哈，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我们接受了基督呢，那么基督呢，他就在每天呢与我们同行，他就每天就担当我们的忧虑啊，背负我们的痛苦。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呢，我们做工是靠自己哈，或者是为着自己，那个时候呢，工作中的这些忧虑啊、愁烦呐、这些责任哈、还有这个很多，还有很多我们还怕很多的后果哈，这些都是担在我们的肩上，把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压着哈。所以因为不信神的缘故呢， 我们，但是我们想到没有，我们其实还担着一种另外一种重担，就是这个罪的重担，还有这个罪给我们，我们自己的罪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痛苦啊。可是信了基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哈，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把我们从这个罪的痛苦中释放出来，我们也不需要再背着自己的罪的重担啊。不仅这样呢，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生活中的重担啊，工作中的重担啊，可以把我们孩子的重担啊，我们各种各样的重担呢交托给神，我们与神一起来做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有一个非常好的益处，就是 advantage 啊，就是我们能够邀请神跟我们一起做。当神与我们同工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呢，他自然就背负我们的重担，使我们工作有力啊，奔跑有定向。那么上帝曾应许说哈，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基督是我们的救赎者，是我们的帮助者，他非常乐意与我们同工同行。所以我跟那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说，你们还等什么呢？就是赶紧加入我们的教会哈，与主同工同行吧。谢谢大家。谢谢。
好，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奇弟兄的美好的信息。这人生有两条不同的道路。感谢神把我从不信神的路上带到了信靠神的道路上。信神和不信神有什么区别？就像刚才奇弟兄讲的，与神同工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的变化？下面呢，下面我就是讲一讲就是信耶稣给我个人和我的家庭带来的巨大的变化。首先我简单讲一下我信主的过程。我是在将近六年五年多前接受了基督。我信主过程呢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简单的说呢，就是我和我太太是93-94年先后来到美国。我太太先来一年。来了以后呢，可能和大多数人都一样，到美国就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个生活上学习上这个交往上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和我太太呢就经常为一些小事情吵架，就是也现在也想不起来为哪些事情吵架，但是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可以吵一架。但是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呢，就去了教会两年。在那个教会里呢，也确实学到了很多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行的神迹，特别是他上十字架，他还为这些杀死他的人祷告，求天父饶恕他们。我觉得这个从耶稣的信息，这个他的作为都不是从人来的，人不可能还原谅杀我的人，我恨不得要做成鬼也要把他这个报仇，对吧？但是就是当时呢也确实是没有接受主的生命，虽然这么好的信息，就是知识不少，学到知识不少，但是没有接受主的生命。我觉得这个主耶稣能原谅杀死他的人，我靠我自己也能和夫妻之间也能原谅，也能处理好自己的夫妻关系，所以说我就觉得靠我自己力量也就行了。这样呢，就是后来这个情况好转以后，我们也再没有回去教会，就是远离了教会。这个20多年以后呢，这个孩子长大了，我们是后来有的孩子，孩子长大了呢，这个我们又开始为孩子的前途开始吵架，这个夫妻之间，刚来美国为自己的前途吵架，忧虑。现在又为孩子的前途忧虑，又开始吵架，为他的这个以后要受的教育啊，要方向啊，什么各个方面都有意见的不同。这个孩子呢，有时候也问我，就说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当时我就觉得很崩溃， 就是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父亲，应该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因为人生的意义只有神知道，造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有什么意义，我哪知道有什么意义，我就是天天混吃混喝，这一辈子过去了，下一代也混吃混喝，这一代一代接一代，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我从来也不想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女儿既然想这些事情，我就觉得我很失败，我应该特别后悔没把她带来教会。再一个呢，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失败的丈夫，我觉得我靠我自己能解决夫妻关系，这20多年真是个失败的经历，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都解决不了，都有时候跟我太太吵架呢，我就觉得我太太要是个基督徒就好了，省得跟我吵吵闹闹。但是当我想到这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神就告诉我，你自己得先认罪悔改，你自己得先成为基督徒。就是2016年吧，我觉得神老给我说这个信息，我就决心自己谦卑下来。过去吧总觉得太太错比我多，她应该先悔改。确实我就2016年吧，我就下定决心就是我到教会来，我就说我要受洗。其实我参加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没有几次，对，我就也是神不放弃我吧，我也真是感谢神，20多年他还是真是不放弃我，让我归随他。这个信主以后呢，让我觉得最根本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专业术语，属灵的眼睛。我们肉体的眼睛呢，看外边，看我们就是肉体的眼睛经常看别人的错，看我太太的错，但是属灵的眼睛让你看自己的内心，你看到自己的内心你就知道认识耶稣以后，耶稣是光，他的光照进你的内心，你就会看见你自己心里的黑暗。我觉得这个真是我人生最大最大的觉得改变，就是我看见我自己心里真是有很多的不洁净的东西，有很多的仇恨，很多的抱怨，这都是从我自己心里发出来的，就是因为你这个内心的这些恶，就造成这个行为上有很多不讨人喜悦也不讨神喜悦的这个行为。我们第一个幸福主日就2周前，华坤长老他讲到他生气就把人家玻璃打碎了，就那个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我这个人呢，在外边是特别会装的一个人，就是别人呢，我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我有很大的脾气，但是在家里呢，就原形毕露，就太太孩子都知道。就是家一生气也是讽刺挖苦，虽然不是不说脏话，但是这样讽刺挖苦有时候那比脏话还要扎人的心，就是去专捡那个能扎透人心的话说，所以说让这个太太孩子都是都是受不了。这个信主以后呢，你确实你知道自己心里的恶，靠主的力量也能战胜自己的恶，就是经常自己也祷告吧，遇到事情也能安心下来，也能平静下来，就是圣经上不说嘛，要快快的听，就是要慢慢的动怒，是不是？你这个真是这个主的生命在你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做到不动怒，甚至没有气。有时候我就给我太太做见证，我信主以后你说的这些话让我过去肯定是暴跳如雷的，但是我心里确实没有气了，我根本一点气都没有，我说确实是主耶稣的生命在我里头，这是主耶稣能做到的，帮我做到的，我自己是做不到的。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传福音，尤其是这幸福小组，我们经常说，要认罪悔改，我们让这个我们的福音朋友，也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有的朋友就说，我想信神，你怎么老让我认罪，老让我承认我是个罪人，这个呢，是上个主日光辉长老也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就是主日，就是福音朋友的主日学。所以说你可能没有我这样那样的罪，但是圣经上说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他就是来呼召我们这些罪人，就是招我们这些罪人的。他上十字架流血舍命，就是为了要把我们的罪洗清。我们要是认识不到自己的罪，我们就和这个主耶稣救恩没有份。这个确实也是这样，我们人人都不完美，我们都有亏欠神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这个认罪以后呢，就是也为这个过去的事情常常懊悔，这个是经常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就是让我们认罪，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够轻松上阵，努力向前，做好一个新人。自从这个信主以后呢，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无比尊贵、无比荣耀的身份，这个我们一下子也有了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这个神的家，有很多信靠主的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真是比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还要亲。你刚刚开始信主，可能认识不深，你信主时间越长，你会越来越体会到这一点。刚我信主的时候呢。就有弟兄姐妹给我打电话，我当时呢，还觉得挺那个被冒犯了一样，就觉得我不认识你，随便给我打电话，我觉得这个教会里，怎么随随便便的把电话就给别人？其实呢，我们这个教会呢有个关怀的事工，经常会有弟兄姐妹关心一下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甚至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朋友。也可能有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关怀你们，所以这个不要奇怪，这个所以呢，在这个教会短短那几年呢，我真是离不开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有查经组、祷告小组、周二祷告会，我和太太现在都参加诗班，我们都有很多的活动。这是真是每天都盼着这个和弟兄姐妹参加这个活动。在我信主之前呢，我有一种这个就叫星期一抑郁症，我不知道有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叫英文叫 Monday Blue， 就是你休息两天以后一上班第一天，哎呀，心里就非常沉闷，就下沉那种。但是信主以后呢，我们星期六有查经，星期天来敬拜，非常喜乐，是不是？就是又有主日学，有很多和弟兄姐妹交流，这样后信主以后，确实没有觉得星期一有什么不同，也是很喜乐的。我们星期一还有一个小组的祷告会，星期二又一个教会的祷告会，我基本都参加，所以呢，我们祷告就像七一弟兄讲的一样，我们祷告一起祷告，要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主耶稣，卸给我们的神，卸给我们的天父，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平安的度过我们每一天。这个有时候啊，我们一个人祷告可能还不够，对，我们就是经常要一起祷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确实需要弟兄姐妹。把我们抬到主的面前，我在过去的两年，也是经历了我母亲病重去世，我知道弟兄姐妹有的人 有同样的经历，我也是为自己胃痛了3个月，这些呢，真是你要自己承担这些，真是你让你天天就疑神疑鬼，就是天天就是没有平安，但是呢，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确实，让我就是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些困难的时期。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常在他里面，所以呢，他也常在我们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生命的成长。这个我们一起读经啊、祷告啊、参与侍奉啊，这些都是和主耶稣连接的过程，这些我们要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我们才能生命才能成长，我们才能结出这个美好的果实。有人说呢，就是有人担心啊，信主后你参加这么多教会的活动，你这个生活是不是变得枯燥无味了？就说你这个哪有这么多时间？其实就是信主之前呢，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就说看那些真是无聊的电视剧啊，什么那些无聊的综艺节目，什么什么 idol 什么，这个没，就是信主以后真是对那些也不感兴趣了，就是也很少看了，就是每天我们祷告、读经、祷告、唱诗，很喜乐的，这个我们生活很充满，我不觉得我们失去了什么。所以说我们经常参加这个教会活动，真是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更有我们的人生更有力量。这个下面我讲讲这个福音进入我的家庭。这个主耶稣升天以前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让我们传福音。确实我自己呢也是经历到这个主耶稣给我带来的很多的祝福，因为首先从心灵上医治我，也从身体上也得到医治，我们真是心里得到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平安，确实这个过去你不知道怎么来的，你心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很有平安。就是说我母亲去世，我第二天头一天我还痛哭啊什么，第二天我就觉得很平安。那个我的女儿还问我，爸爸你怎么不为奶奶悲伤了？我说有主耶稣安慰我。确实这个我们得到神的安慰，我们每天都能平安的度过，这个祝福我觉得是你不信主你是得不到这种祝福的。所以说我们得到很多的祝福，我们也愿意把这些祝福分享给我们的朋友，分享给我们的家人。昨天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还说我们要迫切的为家人祷告，为不信主的家人祷告。我们真是想特别渴望特别盼望这个主耶稣拯救我们的全家。我信主以后也是有这种渴望，就说哎呀，我就觉得我就是特别是想让我太太信主。我是2016年信主嘛，这个2019年就是正好赶上幸福小组第一期呢，牧师就让我做小组长。我当时呢确实挺觉得自己圣经知识也不够，觉得挺是不是担当不起这种责任。但是呢我一想，我想让我太太信主，这个传福音要在我们家办幸福小组的话，她跑不掉的，对吧？那个我要是带她到别人家去，她肯定不去，我肯定就这个。但是就是说我一想到这个，我就硬着头皮我就说好，做小组长。这个接下来几周呢，就和我太太有了很多的辩论的机会。我知道那个帅印弟兄，上次也讲到他来这个教会找很多的弟兄姐妹辩论， 我觉得这个辩论也是这个认识主耶稣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说大家不要怕问题，不要怕辩论。所以这个在我们家办这个幸福小组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好多每天都和太太有这种争论。因为我带她来教会三年，就是平时很少说这些事情。有时候看到她听讲到流泪啊，我就问她，我说你信不信耶稣啊？我觉得有点希望是吧？她说不信啊，给我吓得我就赶紧的就不说了。但是现在一办幸福小组，我们俩就开始天天也争论一些，就说他就有那种指控，就说于是你们这是洗脑，我说对，我们是洗脑，别的我们和是不同的洗脑，别的洗脑让你心里充满仇恨，我们洗脑就是把你的仇恨洗掉，让你的心里充满神的爱。第二个呢，他说，我太太坐在那边啊，他可以作证。他说呢，你这是搞传销。我说太对了，我们是搞传销，我们传销神的爱，对吧？是免费的，就是刚才那个奇异弟兄也讲了，神的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就是你谁都可以分一份，就无限大的爱。就是我们那个星期六我们做幸福小组嘛，每到星期五晚上，他就主动来给我说，他说，你这种讲信息，没人信。我说那个，我说我不能让人信主，我们谁都不能让人信主，人不能让人信主，只有神的话，神自己让我们信主，信他。我太太呢，就是我和太太争论了前六周吧，争论了六周，每周都，我记得每周星期五晚上我们就要争论一番，因为第二天要办幸福小组了嘛。第六次幸福小组，他信主了。对。当时呢我真是很惊讶，我说这么刚硬的心，我不得祷告20年呢，对吧？我已经做好了祷告20年的准备。但是3年，主就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真是感谢神。这个我和太太这个信主以后呢，就是家里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经常吵闹的家庭，现在我们俩都参加服事嘛，参加这个诗歌敬拜，真是天天充满赞美，赞美神的歌声。你看看我太太受洗的那个照片，那边是我太太这个受洗，这个王牧师和冠辉长老给她施洗。这边呢是两个拿花的，是我们第一期幸福小组第一期的两个果实，中间是我太太。我把这些照片送给我的这个同学朋友的时候呢，我的同学就说，从来没有见过丽娟这么开心的笑。对，你看看这个神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释放。好，我下边受一受我们的恩爱。这个在这个信主之前呢，我们俩真是很少合影，我就找不到什么照片。信主以后呢，我真是确实感到什么叫夫妻是一体。你信主之前真是同床异梦，信主后你心灵上灵魂上达到了一致，我们真是，我觉得夫妻真是一体。你看看这个，这笑容不是说我们装出来的，不是我们做出来的。那个圣经上说，这个圣经上有个故事嘛，就是主耶稣在婚宴上把水变成酒。可能有人还不信，但是我是亲历喝到了主耶稣的酒，因为他把我们像苦水一样的婚姻变成像美酒一样醇香， 我们真是感谢神。这个好，谢谢，谢谢大家。弟兄姐妹、慕道朋友，真是自从这个基督进入我的生命，我的家，我个人，我的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是变得更有钱，也不是变得更有名，而是我们更认识自己，我们有了属灵的大家庭，也知道福音的大能，它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生命更喜乐，更有平安，更有盼望，更有力量。好，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奇异跟喜斌美好的见证，真的是那坐在那边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奇异他跟信息里面跟我们讲到，我们有两条的道路那这两条的道路通向不同 的结局，那在通这整两条道路也带出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所以感谢神，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与神同工，来与神同行。刚刚喜斌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它带出来那新的生命还有属灵的眼睛被打开，那我们看见在基督的身份，还有一个属灵的家，看见他的见证这么样的一个真实。那最后我用很简短大概5分钟的时间来鼓励大家怎么样的能够来面对这位生命的主。那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耶稣说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我们需要来跟枝子要连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葡萄树上所以整个的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秘诀，就是要来跟基督能够来相连。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一个选择，我选择要不要来跟基督相连，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这个就是刚刚奇异所讲的那两条的路。但是我们从还没有信主到信主，这中间总有一个地方，怎么从不信到信能够来连接上，那这一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的连接，我们来选择跟神来连接。那我们在两条道路生活上面，我们选择来信耶稣。那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我们邀请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行走在基督的道路上面所以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救恩，与我们的关系就跟神和好，那我们行走在跟神的关系，在我们就活在神同在的国度，到最后就这我们的终点就所谓的天堂。天堂就是一个地方与上帝的恩典永远同在，神永远不离开我们。如果在地上的时候一直选择 不接受耶稣基督，跟基督没有任何关系，不断的选择向左边一直下去的时候，到最后我们就离开世间的时候，就跟上帝的恩典就永远的离开，那个就是所谓的地狱。所以当基督进到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与神同工，我们有平安，有爱，而且有喜乐。所以今天早上感谢神能够让每一个人来到我们这边的能够听到福音，听到福音的见证。所以我希望在这里来鼓励每一位能够把握机会，抓住这个时机，今天就来接受耶稣基督能够成为基督徒。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有讲到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什么时候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成了基督徒基督是不是基督徒是一个生命的关系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基督住在我里面呢？让我成为基督徒。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12，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接待耶稣。我愿打开我的心，能够来接待他，让基督住在我里面。那上个礼拜也用了这一个经文，这一个图画啊，这边就提到耶稣基督就是整个的福音的内容。这个福音，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针对我们世上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真实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为什么要读圣经？如果你去查圣经，你会发现耶稣所讲的话，他每一句话里面都把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问题把它点出来。第一个，我们看到自己生命的问题。第二个部分，他来讲说，耶稣讲说，我就是那样的解答你的问题，我这里来解决你的问题。第二个，第三个，你了解你自己的问题，你知道你的解法在哪里，但是更重要的，你要愿意来接受，来进入，你要怎么来回应。只有当你回应的时候，你才能进去，把你的问题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在解答当中能够得着生命一个真实 的经历。就像刚刚喜斌跟奇异所分享的那样的一个内容的真实啊。所以当人迷失了，离开，找不到神，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寻找我们。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生命的罪啊，我们就愿意，耶稣基督愿意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罪的这个结局。因为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一个过不了的关卡，就是死亡。但耶稣基督来，他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丰盛。所以每一位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你都可以得着。所以我邀请你，今天早上我们听了见证，听了信息，我们里面就像我在读这些圣经的经文一样，我认识到我生命的问题，我也知道那个解决的方法在哪里，在耶稣基督。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所以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来进入上帝所为我预备的那样的属灵生命的一个开始。你愿意吗？你可能在这边，你可能在线上，但是我希望今天你听到这一个，你愿意来面对这位爱你的主，他为你来到地上来寻找你。因为我们有罪，所以他寻找拯救世上的这罪上有罪的人，让我们愿意把心打开，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你愿意吗？愿意啊。好像都不愿意啊。愿意啊。好，那我们就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求主来，如果你以前没有祷告过，你也跟着我们一句一句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你知道我生命里面深处的问题，很多时候我知道我里面没有满足。谢谢你来寻找我，谢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来接受你，求你赦免我的罪， 也求你住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的主，让我来经历你的同在，让我来经历你所赐的平安，有爱的生活，让我的生命可以喜乐。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感谢主。如果你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他现在就已经住在你里面，开始来学习怎么样进到基督徒生命里面的这一些的adventure。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问题解答的访谈问题解答，我们请今天的两位讲员上台，我们有一些问题彼此的交流。好，每一个人拿一个麦克风哈。好，第一个问题，刚刚喜斌讲了一个，你刚刚分享了你20年才信耶稣，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20年的那个寻求的过程，你的最大的拦阻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信主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确实要是不放下自己，不谦卑下来，认识不到自己的罪，就很难信主。这个是我和我太太也交流过。因为她信主以后，我也问她，我说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跟随主？这个她就说两个字：谦卑。就说我们谦卑下来，才能认识到自己确实是个罪人，才能认识到主耶稣，他圣洁，他为我们这个赎我们，从罪中把我们救出来。所以说这个我们谦卑下来，我们才真正的能跟随主。
谦卑啊，所以一个骄傲是拦阻最大。所以刚刚奇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刚刚他在20年在那边非常骄傲，在那边过得困苦的日子，那你信主20多年，你那20多年都在干什么？你有没有稍微分享一下？
好，我这20多年的话呢，其实也是起起伏伏了。我呢，我比喜斌呢，可能信主的时候岁数小哈，我不像他呢是，可能是要先搞清楚，可能是啊，然后我呢是呢。我已经等不及要搞清楚，因为我那个时候对圣经其实不了解的，我对基督信仰也是不知道的哈。只不过，但是我听了福音之后呢，我认同一点，就是说我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罪，就是他们说的罪我都同意，我都有。那么我想呢，如果上帝是一个公义圣洁的上帝，那么我确实是有我的罪，如果真的受到上帝的惩罚，我就稀里糊涂的就去了地狱的话，那么我就不甘心嘛，我就觉得，那么我就如果上帝有他的救恩，那么我既然是罪人，我为什么不要呢？所以我就要了，对，和要了之后的话，那我就开始信了，以后我再开始就不行啊，这个我得搞清楚，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我要去读，要去学啊，要去学圣经，看看圣经到底有什么样的，就是说为什么是真的哈、啊？那么就参加这个小组啊也好啊，查经也好啊，参加聚会就开始学习哈、啊。那么但是一开始的这个热情是有的，可是呢，因为以后的工作也越来越忙，还有那个孩子也有了两个孩子，还有老人啊，有家庭啊，这个时间一长的话呢，各种各样的事情呢，自己就是好像跟主的连接就没有那么紧密了，就觉得好像自己好像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哈、啊，就是我，那么自己也没有那么热心了，但是有一次后来呢，我的父亲呢，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哈、啊，就是他病重的时候，我就为他非常迫切的祷告，在这个祷告的时候的话，那么那父爱呢就真正的临到了我哈、啊，那么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上帝的爱就在那个地方，就是你不是说你去找哈、啊，他真的是就在这个地方，就跟冠辉就在这个地方哈、啊，啊，就是一种同在哈、啊。那么 这个非常深的爱，以至于以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就是说以前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要跟关辉，假如说跟关辉处好关系的话，那我们总要有在一起有谈话的，就是有很谈得来的，对吧？我们可能在一起有活动，比如说他喜欢打乒乓球，我也喜欢打乒乓球，我们可能有事情干。但是他这种爱，天父的这种爱呢，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谈话，你不需要任何的做任何事情，他你就是一个极深的一种爱，就是说你不需要任何言语和任何的行动。所以我就非常的受感动啊。之后的话呢，我也感觉到好像圣灵也成了我的朋友，就是你就知道就是他是你的朋友，特别的奇怪哈，特别奇妙。然后的话这个时候你再去读经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种非常的一种冲动，一种喜乐哈，一种兴奋也好啊，一种啊怎么这么奇妙哈，就感觉到你看这个好像很平常的一些经文，就你就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奇妙，你忍不住的，我记得读一段话就忍不住就在那个屋子里转着圈子哈，就是赞美神，真的是这种经历，这种喜乐。那么后来的话呢，还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就是让我在身体上不光是在我精神上，而是在我身体上也得到了上帝的触摸。就是我在教会祷告的时候，就突然有一次就是。突然一下就是有东西就从我头上进来，就是从脚底下出去，然后就又进又出来，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个如果是没有那个灵界，如果只是有物质的话，那是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从我的身体里进来。但是的话呢那个时候就是这样，那重复了可能不到十分钟，很长的时间，因为祷告停了就没有了啊。所以那个是真的是身体上。还有一个就是说后来我的上帝也奇妙地医治了我的那个牙肿得非常厉害，就上帝奇妙地就一下子就给痊愈了，就几个小时之内就好了，特别奇妙，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么就这些之后的话呢，我就百分之百，现在我如果谁问我的话，我就是百分之百相信上帝是存在的。所以说上帝让我的刚信主的时候让我还不太明白，但是呢我终于找到了那个我们所要寻找的哈，我就感到是我的最大的收获，也是我最大的祝福。
好，那个喜斌，我要问你一下哈，你刚才说20年以后才信耶稣，那你信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信耶稣以后有没有什么你后悔的事情没有？
就像奇异弟兄刚才讲的。真是信耶稣以后，我们心灵上、身体上都得到医治，得到很多祝福。当然，信耶稣没有任何后悔的，但是唯一后悔的有一件，就是说信主太晚了。我想这个信主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种感受啊，我们为什么没早信主？再一个，我们为什么没早把这个家人带到主的面前？这个是我们那个最大的遗憾。我知道我们有的这个福音朋友想把这个孩子带到我们教会，让这个孩子在教会里成长，我觉得他们比我聪明多了，但是有一点，我们自己要不断的敲门，要不断的向神寻求，我们自己要成为主的儿女，这样我们才能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光只是把孩子带给教会，让孩子有个信仰，就好了。我们自己要成为他们的模范。
接下来，问一下奇异哈，就是说在我们中间，或许还有一些人，他还是迟迟下不了决心来信主受洗。你对这样的人有没有什么建议跟鼓励的话？
好，谢谢关辉。确实刚才我们讲了就两条道路是很简单的，但是好像要走上去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迟疑了哈。有一种通常的想法，就是像我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对圣经也不是很了解，是吧？我也不知道旧约新约也没读过一遍，为什么我就这么样就匆匆忙忙走上一条道路呢？有人可能有这种困惑哈。还有一种人呢，就觉得哎，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还很年轻，我现在还有很多我要追求的东西，对不对？我要挣多少钱呢？我的还要做多少事业？如果我过早的就是说接受了主的话，那么我的生活就会受到限制了。 那么我这个对我来说好像有点变化太大了，我可能暂时我还不愿意。那么他们这些人就会想呢，就是说，哎，等到我追求到了我所想要的东西啊，那个时候我已经所有的都有了，那么我赶紧就接受神的救恩，我就进天国了，天国我也有了哈，还有这种想法。那么我想跟大家看，就是我们当时的那个大家那个 slide 哈，大家看到，其实我们人生就是一直行进在往前走，就是往前面的道路上去哈。那么其实只有这两条道路，一种是平安的道路，就是上面的那条，还有一种呢就是持续我们自己的道路。那个我们都是有罪的哈，那我们往前去的那个就是上帝的审判啊，就是没有那个基督的地方，也就是地狱。那么如果我们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的话，我们不到上面的道路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想提醒大家，这个是就是其实这个是福音朋友的一个盲点啊，就是他忘记了有一个惯性作用，就是说这个牛顿的第一定律啊，就是非常重要的定律，人都是有惯性的，人你比如说习惯呢、啊、文化呀、啊、性情啊、思想啊，都是有惯性的。你不能说你追求地上的东西，追求在哎突然一下我悔改，那个需要一个急转弯要上去，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的哈。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是还清醒，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定睡着呢，有的人其实到后来的话，他其实比现在的话还会不明白啊。那就是说趁着现在圣灵有感动的时候，你趁着现在还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哈，你为什么不赶紧先到这个平安的路上来？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我们人生的这个死亡的红线啊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可能就稀里糊涂的就没了哈。所以我真的是要邀请这些朋友要注意自己就认知的这个盲点啊。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说如果你得了一个就是说你明知是要死的疾病哈，但是你知道哎上帝这里面有治疗，有可以治愈啊，那么你为什么还要一直等，那么不去把这个疾病先给治疗了呢，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应该如果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就赶紧走到平安的道路上，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其实就是更美好的。
谢谢。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我每一次在讲福音班或者是信息的时候，我总会给大家有一个机会，今天如果神感动你，你不要等到回去怎么样，你现在就打开你的心来做这样的一个跟耶稣基督能够相连。好的，再问喜斌最后一个问题哈。那我们教会听你们见证，有很多人都羡慕你跟你的妻子能够丽娟能够信主，能不能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样带领家人信主？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没有？
好啊，我觉得有这么三点吧。第一点真是自己要做美好的见证。在家里确实这个过去由于就是信主之前吧，由于骄傲吧，总是在家里不示弱那种。但是信主以后我们真是要不管受气受委屈我们都要接受，你不要对，就是这是为主做见证。我们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就是说太太有时候说话本来就是应该生气的，但是自己确实没气可生了，就是说要给她分享这些我自己内心的变化，有时候她觉得行为上好像还没看出来，但是我们内心首先有了变化，要给她分享我们内心的变化，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还是真是不够，我们要把家人带到教会，带到查经组，带到幸福小组，让这个弟兄姐妹一起帮忙。其实我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不管做多么美好的见证，有多少弟兄姐妹帮忙，其实我们只是拉近他们和神的距离，真正让他们信神的也是神的话，靠神自己。所以说我们要迫切的祷告，就是说祷告让神来拯救他们。所以要不我说我那个准备好了为我太太祷告20年，真是感谢神啊，就是 祷告了三年，就是其实我参加过两个查经组，我们这两个查经组都是为我们每次都要为我们不信主的家人祷告，每次我们尤其是我们那个科保小组，哎呀，每次他们还自己还有祷告会，每次都要提名祷告，为我们的家人没有信主的家人，每次都要提名祷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也有祷告小组，所以说我们要迫切的求神拯救我们的家人。
感谢主哈。我特别在我们教会的服事当中有好多弟兄姐妹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其实奇异是其中的一个非常特别 的弟兄，他一开始大概99年那边那个时候就信主受洗，那他在教会整个的在建堂的过程，他自己是一个建筑师，他画了很多的画，画的很不是很多的画，很多的那个设计的那一些东西，他自己工作非常的忙，你知道建筑师都在家里不断的画，都几乎晚上不睡觉的，但是即使在那么样忙的时候，他为教会里面设计的那我们给他什么样的概念，他又回去马上再把它画出来，后来他就搬去成为我的邻居，所以更加的认识到奇异是怎样他的一个爱心，而且非常 low key， 他就很安静的在背后。那上个礼拜过来，我很感动，我看到他的女儿，他以前都是那小小的，现在已经到大学去了。那我看到他大学问一下情况，非常的好，在非常好的大学，而且奇异弟兄也是在我们的青少年当中做执事。他各方面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正在背后看不见的这个服事非常的感恩，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些的访谈问题解答我想就到这里，那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继续还有两次的一个特别的聚会，希望大家都能够过来。我们现在请那个我们的敬拜团队，我们一起来唱永活的盼望，唱完以后我们请王牧师来为大家做结束的祷告。那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神是不是愿意让我们能够来让我们得着幸福，那我们下个礼拜请大家再回来，我们请敬拜团队我们来唱永活的盼望。好，你带。
好，我们唱第一段、第二段，然后唱副歌部分。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有高山却无限，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呼求你名，直到黑夜。在幽暗里面，你慈爱彰显，吸引我离结局已呈现，主耶稣。 救主，我愿永属你，主耶稣永活。
向我们的永生神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
谢谢你来爱我们，寻找我们，你定义要爱我们，定义要释放我们，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唯有藉着你我们可以进入荣耀的国度，唯有藉着你可以回到父神的面前，唯有藉着你我们生命中才有真正的安息，唯有你是真正的生命，成到永远的生命，唯有你是我们的荣耀。主，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只有跟你紧紧的连接，我们生命才能发旺，我们生命才能充满盼望，充满力量。主，我们帮这儿每一位寻求你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仰望在恩主的面前，主，求你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释放我们每个人，赐力量给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生命的目标，你是我们生命的定向，你是我们生命的能力，你是我们成到永永远远的荣耀。主啊，愿你的国度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临到我们每个家庭当中，让我们过一个不再一样的生活。主啊，让我们一生行在你荣耀的道路当中，不是行走在通向黑暗的道路当中。主，你是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无论有什么样的重担，你可以替我们担当，无论有什么样的捆绑，你可以释放我们，无论有什么样的伤痛，你可以医治我们，因为这是全能的主，在你面前没有难成的事。愿你的爱浇灌在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每位朋友的身上，让我们敞开心门，接受你荣耀无比的大爱。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饮食今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